他亲手为佩洛西制定计划，中共军队恐怕只是得把口。佩洛西访台拍板，国师建议共军要有真动作。德国空军首次部署印太，专家指压制中共的印太北约渐形成。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29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访台，原本只是一句新闻报道，但是中共外交部、国防部和驻美大使就先后出面强硬表态，并且扬言会采取报复行动，结果反而逼到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要和北京针锋相对。CNN 在27号引述美国国防部一名资深官员报道，说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尼诺正亲自为佩洛西制定安全计划。报道指美军在印太地区部署大量军力，目前在南海的列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可以立即支援，空军可以负责监察空域和侦察敌军动向，轰炸机等其他战力可以放置在更远的地方以备不时之需。国防部官员强调，如果有需要，五国大楼还可以在印太上空移动侦察卫星，来持续获取有关中共军事行动的情报。同一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在回应媒体提问的时候表示，如果佩洛西决定出访而且要求军事支援，美军会确保他的安全。美国军方不等拜登和习近平会谈，就直接对媒体作出上述强硬表态，被认为显示中美军事对抗升级，美国已经不会在这个问题上退让。有观察人士提出，中共如果用进攻金门等台湾外岛的方式来报复，美军就可能在南海向中共动手。证据之一是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日前表示，如果中共军队持续不安全和不专业的行为，南海爆发重大事件或者意外是迟早的事。另外，美国海军部长德尔托罗26号警告说，美军现在的重心放在印太，尤其是南海，即使有俄乌战争也都不会松懈，任何亚洲侵略者都会遇到西方的反击。虽然他没有点名，但是观察人士一致认为德尔托罗的警告是针对中共。日本产经新闻台北分局长此坂明夫在面书发表文章，说中方再三针对佩洛西发表强硬讲话，形成了现时双方都骑虎难下的形势。此坂明夫指出，如果佩洛西坚持访台，这样中共就会没面，如果拿不出强而有力的制裁方案的话，以后其他国家政要就会仿效，北京的威信受到沉重打击。如果佩洛西放弃，那也都会成为美国外交不可承受之重。堂堂世界一哥被中共凶几句就屈服，那以后在国际社会还怎做人？更有可能会严重影响11月期中选举的民主党选情。不单只是这样，大纪元时事评论员郭平27号发表文章说，佩洛西访台可能导致中共内斗升级，二十大在即，谋求连任的习近平显然不想看到中美擦枪走火，那会成为反习派攻击他的又一个机会。而作为反习势力派的人马，一定希望习政权和美国火拼，坐收渔人之利。被习近平解散的多维网就曾经多次发表江泽民关于统一台湾的言论来刺激习近平。跟住落嚟，双方一个可能的突破口是拜登28号和习近平的通话，但是双方想要解决这个困境也都不容易。CNN 说，如果拜登要佩洛西不好去台湾，他将会被指控是向北京屈服，那是任何美国总统都无法忍受的指控，尤其是一个支持率已经跌到 40% 以下的总统。目前的局势就好像此坂明夫所说，事件到了这个地步，双方都将矛盾摆上台，都没有转弯余地。在国际外交史上，难得出现这么好看的一出戏。 针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月访问台湾的计划，北京连环表态反对，强调会严阵以待。但是海外传媒报道指，佩洛西访台似乎已经拍板。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这个星期通话。彭博社报道认为，佩洛西若果访台成行，时间应该在拜习通话的几日之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消息人士的说话报道，佩洛西似乎已经确定将会访问台湾，在八月的亚洲行程，台湾很可能被他选为首站。目前已经邀请了民主共和两党人士一起出访。新头壳报道说，27号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非常欢迎佩洛西到访。消息人士指出，由 CNN 的报道和苏贞昌的公开回应来看，佩洛西访台几乎已经是事实。不过目前佩洛西本人和他的办公室一直未有确认是否访问台湾。北京方面除了连环发表威胁言论之外，有习近平经济国师之称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郑永年就建议，共军在佩洛西访台的时候要有真动作。郑永年日前在接受中共喉舌环球时报采访的时候说，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与否的问题上，美国打的是一个可进可退的如意算盘，咁非常考验中国的政治智慧和勇气。他建议在这个问题上中共要有真动作。他举例说，譬如北京早前已经宣布台海不存在海峡中线，这样就可以再进一步派军机护送佩洛西的飞机进入台湾，并且同时展开演习。新头壳引述分析说，郑永年建议中共派军机伴飞佩洛西专机进入台湾等真动作，不确定是否郑永年在揣摩习近平的心理，因为这一招看起上来有理，但是实际上就是屎巧，等于是跟习近平挖氹推他去死。德国下个月将会首次向印太地区派遣空中战力，和亚太四国展开多场联合空中演习，显示北约成员国对印太地区的军事介入正在迅速扩大。南韩中央日报引述德国联邦国防军披露，德国将会在8月15号开始依次序与新加坡、澳洲、日本、南韩展开疾速太平洋2022联合空中演习，目标是向印太地区紧急派遣远程空中战斗力，来验证联合防卫能力。德国国防部长南布雷希特表示，首次向印太地区部署空军，讲明德国考虑的是欧洲以外地区的安全。德国军方还表示，德国海军潜舰亦都计划前往南韩和日本访问。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向本台表示，德国此举呼应了以美国为主的盟邦，尤其是 AUKUS 澳英美同盟，或者是 QUAD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显示北约有能力在必要的时候派兵增援美军，这凸显北约和现在亚洲某种程度的军事结盟和合作是越来越紧密。大家共同的目标对象就是要防止中共在整个亚洲区域透过武力去改变国际秩序。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表示，那就是一个印太北约的框架正在酝酿和形成，会将北约对抗俄罗斯的一种状态转型到亚太地区，那对于整个印太的一个战略构图，乃至于对中共威胁的一个压制，都会形成一个相当大的力量。余中基将军表示，北约将兵力投射到亚洲，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亚洲有事，欧洲亦都难以独善其身，而且由长久趋势来看，俄罗斯必败，所以他们现在反而更担心的就是未来对民主阵营更大的威胁，即是中共。宋国成亦都指出，欧美国家这些军事行动意味着欧洲国家对于所谓的中国威胁的认知已经由过去一种所谓的区域威胁扩大成为一种全球威胁。他进一步解释说，因为在欧洲国家看来，既然中俄联合了， 咁样俄罗斯喺欧洲发动咗入侵乌克兰战争，中共亦都有可能喺南海、台海或者喺东海三大地区发动战争。而印太北约嘅成形就对中共形成由欧洲嘅北大西洋到印度洋、南海，再通过台海同埋东海半个地球嘅战略围堵。两位专家都认为，北约对亚洲嘅兵力投射令台湾可以获得更多嘅国际援助、更大的安全保障，但是同时宋国成表示，台湾可能会成为一个多国军力交汇聚集的地方，擦枪走火的风险相对会比较高。余中基将军亦都提醒，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援助亦都可能引发中共焦虑，推高它冒进的可能性，所以反而在这个阶段来讲，台湾同时亦都要非常小心，做好万全的准备。不过余中基将军认为，中共这个阶段采取军事行动的机会非常小，因为这很可能导致他的政权垮台。据中央社消息，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苏贞昌28号接见了由日本前国防部长石破茂、前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前防卫副大臣长岛超久、参议院总务会副会长清水贵之组成的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议员之会的访问团，双方就中共武力扩张破坏区域和平稳定作出关注。苏贞昌在致辞的时候表示，中共在这十年来持续扩张武力，军舰飞机不断扰台，严重破坏台海稳定，台海周边以及西太平洋、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已经受到中共武力扩张的破坏。苏贞昌指出，日本已故首相安倍晋三曾经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中共近日公开宣布台海是内海，日本经贸动线又与台湾海峡自卫有关，台日之间不单只是理念相同，安全各方面都相关，日台彼此的经贸活动亦都是互惠互补，他期盼在这些议题上双方能够交换重要意见。石破茂表示赞同安倍曾经说的台湾有事等同日本有事，他认为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态发生，台日必须讨论要进行哪方面的合作，得到哪些具体的成果。同时他亦都指出，为了具体遏止中共的武力侵略举动，美国、台湾、南韩和日本应该有什么法律根据或者条约，或者能够动员什么部队来加强彼此的合作，这些都是要共同具体思考的课题。石破茂还表示，他赞同乌克兰是因为放弃核武才被俄罗斯侵略的看法，因此亦都想藉今次的到访了解台湾是怎样看待美国核武在亚太地区的阻吓能力。天津官方通报，由7月27号起至29号，对部分地区进行连续三日的核酸检测，所涉及的区域包括西青区大子镇、赤龙南街、京开集团和滨海新区京开区、微电子工业园区等。通告要求这些区域的人员非必要不出镇、非必要不离区，有核酸结果之前非必要不要离开屋企，保持相对静止。其中微电子工业园区就是重灾区，坐落在里面的中芯国际、恩智浦半导体等企业被禁了暂停制，所有员工要求居家隔离。河西区的桂江里小区居民亦都被拉走隔离。而天津当局咁大动干戈，提供的理由竟然是在27号确诊了一宗无症状感染者，咁令外界难以理解。时政观察人士岳山向本台表示，咁是因为习近平一直强调动态清零唔摇动，下面的官员怕被炒鱿，因此就零咗勿忧，还有些官员特别咗，亦都有些想借此博升官，因此就更极端。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是官场最有名的马屁精，所以一宗就封控并不出奇。另一方面是中共二十大前特别敏感，动态清零极端防疫的另一个原因并不是因为防疫，而是因为防民，要靠封控来维稳，这个政治意图可能更真实。 而当地领导似乎就不受这些禁令的约束。西青区大子镇镇政府后面的一间酒楼工作人员向本台记者说，现在酒楼不能够堂食，只能够打包，如果是领导的话，只要领导一句话就可以，既然领导要吃饭，我们就要全力配合。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就佩洛西计划访台一事，中共战狼丑态百出。中共驻美大使秦刚威胁说，佩洛西若果访问台湾，中共军队一定出手。但是网友一句说话讲得好，通常咬人的狗是不叫的。这句说话总结感觉是非常精准到位。观众朋友，你怎么认为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